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现在啊，在美国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么养宠物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意识到，现在养宠物啊，其实挺贵的哈，猫啊、狗啊，不仅是他们的食物啊，逐渐的在涨价，同时呢，他们如果一旦生病的话，那个医疗的费用啊，其实也是越来越昂贵了哈。根据最近的一个统计数字呢，是说，现在这个过去的十年看医生的这个费用啊，就是看兽医的这个费用啊，比十年之前涨了差不多60%左右。其实有的地方涨得还更多一点哈。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养宠物的这些主人的负担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收集的一些资料呢，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相信在华人当中呢，其实养猫啊、狗啊，甚至我还认识养很多其他的动物的哈，什么各种各样的锦鸡啊，养这个养马的也有，养羊驼的也有，养鹦鹉的也有哈，养鱼的就更不用说了哈。我们主要集中在养猫和狗，因为这两种呢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哈，就是大家如果问你养宠物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问的就是你有没有养猫或者是养狗。
对，这个产业啊，已经到了数十亿美元的一个产业了。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看到报道说，整个的这个医疗费用啊，大幅增长了60%。大家知道啊，在美国社会里边，当你这个费用一增长的时候啊，这就带动了市场啊，市场就有利润呐、啊，利润怎么办？后面就投资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个私募基金或者是一些投资基金呢，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来。这些公司进入到这个领域来，它首先的一个目的啊，他肯定不是说怎么让你更好的跟这个狗啊猫啊交流，他肯定是希望你多花钱。我们从一个这个动物健康行业的一个咨询公司啊，叫做Brecky Consulting， 他的报道来看啊，他说现在有1/4的这种动物初级健康的诊所呢已经被公司收购了，那么1/3的专科诊所啊，我这还第一次听到这个动物还有专科诊所啊，那么1/3呢都已经被这些公司给收购了。那么追求利润啊，这个怎么办？怎么能够追求利润呢？那就是让顾客买买买，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动物的这个照顾啊，已经是我觉得跟人已经差不太多了，可以算是无微不至吧。从吃的、喝的、用的、玩的，然后到看病的整个的这些医疗手段哈，我觉得这个现在这种在美国社会，如果你要是不给你这个猫狗看个病的话，那我都怀疑这算不算是这个虐待动物啊。从传统的这个方向来看啊，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啊，这个即使在美国给动物看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肯定呢你要打一些这个疫苗，对不对？防止它万一咬了别人，或者是在家里边有传染病啊，或者是得传染病，对吧？还有就是它身上有如果有寄生虫的话稍微清除一下，那么有些动物呢需要做绝育手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小动物会淘气啊，尤其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比较多一点，这个太淘气的话呢就给他们比如说这个爪子上这个拔个刺儿啊，或者是咬破了什么东西啊，嘴角上上点药，也就是这样。得了重病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这种宠物得了重病其实并不追求那种特别高的医疗的治疗，而反而就是兽医就是给他们做一些这个临终关怀呀、能够让他们这个不要太痛苦啊，然后呢兽医还会很着重的去像这些宠物的拥有者啊，去跟他们讲，让他们心里平复一点，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兽医的工作。可是现在啊，我一看居然还有专科的这个医生，那专科的医生就有专科的设备，有什么核磁共振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照 X 光啊，或者是还有医院的重症看护病房啊这样的。对，然后还有神经学呢，我都觉得这简直是心脏啊肿瘤更不用说了。现在很多动物得这个肿瘤以后还是寻求治疗的，希望他们能够怎么说呢，度过难关，能够再多活一段时间，那这个呢都是需要费用。
对，因为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啊，有很多人呢 独居的话呢，他这个宠物就等于是他的亲人了，他的家人了，所以呢这个等于是照顾人一样，照顾自己家人一样来照顾这个宠物。我们在直播的现场有一个洛杉矶小虾，美股洛杉矶小虾说负担真不小，我家一只狗每个月的保费就要90多，比我的还贵，什么洗澡啊剪毛啊再加小费100块钱是少不了的啊，所以确实是你如果是有养一个那个毛挺长的那种狗的话，那你可不是每隔半年啊什么的，你总得给它理个发吧，修剪一下啊，那这个或者给它那个毛大的话，狗要稍微大一点，你家里所以洗不了，所以只好到外边去既洗澡又理个发，那个钱真的也是不少。其实呢，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趋势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当时在北加州的 Los Altos 一位兽医，他叫做Dr. David Ruth 啊，他就说了，他说那个时候啊，有一天他有一个老的客户，要到他的诊所来，就说他的那只狗啊，好像有点呕吐啊。那么有呕吐呢，就到他看这个兽医。那么这个Ruth 博士呢，他就说了，他说一般来说，他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他都是告诉他的这个狗主人说，哎，你就带狗回去吧，喝点水，让它稍微休息点，别太热了哈，家里头开个空调什么的就可以了。就没想到呢，他听到另外的一个兽医呢，告诉这个他的这个客户，就是狗的主人说，哎，你这只狗来吧，我给你做一个 X 光检查，然后再抽个血，验个血。然后我给你输个液，给这个狗输液啊，打点滴，最后呢，住院治疗。你想，这个 David Ruth 这个兽医呢，他说我知道我的客户的经济情况，你这么给他又检查又化验，然后又住院，他是支付不了的，他是付不起的。但是没办法，现在的兽医院已经到了和给人看病的医生差不多了。有事没事先让你做点检查，先让你做个测试，然后开点药什么的，这样的话呢，他的收费也会增加，他的收入也会增加。所以那个 David Ruth 当然他年纪也大了，他是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准备退休了，他不想在这个行业里头再做下去了。确实是啊，有很多人啊，在这个养猫养狗的过程当中，为了给自己的宠物看病不惜就是欠了好几千块钱的这个贷款。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呢是这些钱是不在乎的，他们拿得出来，但也有一些人，比如说退休的孤寡老人，或者是有身有残疾没有工作的这些人，那他们要让他们拿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是非常困难的，他只能去刷卡。那么一刷卡呢，这个到最后狗病也没治好，然后也死了，多年以后狗死了以后，猫死了以后，他们还是在还那个卡债呢。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啊，这么越来越昂贵，这个东西确实让人们就是唏嘘不已啊。
嗯，是，其实我们说到啊，这个兽医的这个价格提高了，其实并不一定说兽医自己的工资提高了多少，因为这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设备啊，包括药品呢、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呢，这些全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顾客是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兽医并不一定说就像跟人类的那个医生比，可能还是收入还是差很多的。那么人类这个医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行业叫医生助理，比如说牙医助理啊，包括医生有一些助理啊，他们的收入情况也都还算好。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报道啊，至少在2015年的时候，在外州，不在加州啊，这个收入啊，这个等于说兽医的助理的收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我们看到的说有一位兽医技师哈，他每小时收入不到10块钱，可是呢，他身在这个行业里边，我想啊，他可能就他也养了两只狗，结果呢，这两只狗都出现了这个医疗的紧急情况，那么账单总数他说13000块，我算了一下啊，如果你要是一小时10块钱的话，那就是1年2000个小时，算就一年收入20000块钱，那你刨了税以后，我觉得你剩下不了多少了。你这13000美元的债务，你这得多长时间才能还清啊？但是这个宠物的主人又说了，说那不行啊，我不能看着我的狗死啊。结果他最后花了这么多钱，他甚至是动用了这个，当然先动用信用卡，那刷爆了卡，然后还动用了他丈夫的退休账户， 然后还申请了个人贷款。即使这样，这个三年以后一只狗还是死了，另外一只狗呢算是痊愈了，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花钱，不断的花钱，那么他呢也因此欠下了很多的债。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例子啊，我们虽然只是说提出一个来，但是肯定是不止一个。你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因为一旦你的宠物得病了，我相信有些人真的是不惜血本去对它进行治疗，寻求最后一丝希望，能够让它的宠物继续活下去。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美国宠物价格，就是养宠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昂贵哈。它除了吃以外，吃反而倒变成比较便宜的了哈。这个就担心宠物生病啊，因为它定期要打疫苗啊，定期要这个理发呀、洗澡啊，定期要剪指甲呀，定期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检查等等，所以这些费用呢就越来越贵了。那当然，兽医的收费呢也逐渐增加啊。刚才说了，在最近的十年里边增加了60%，他说的是60%，我认为说可能上涨了100%，都不止哈，因为他除了他的这个收费60%，你各种各样的先进的设备来了，他有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了，你骨头出了毛病，以前哎呦这个狗的脚一崴一崴的，马上去进行检查，一般 X 光就可以，现在变核磁共振了，以前这个去了以后打一针就可以，现在可以倒吊盐水输液了，然后还有狗的医院里头还有这个 ICU 了，有专门护理的这个加护病房了，紧急病房了，所以你想呢，这些收费都是不便宜的。那当然，你如果问起兽医来，他也觉得挺冤的哈。这个兽医一般都是自己开自己的这个兽医诊所嘛，所以呢，他说，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增加收费啊，因为我们日子也难过呀。首先，他们需要这个专业的培训啊，在大学里边有专科培训，有专科，所以呢，他们大学出来以后，就兽医院出来以后，就这个背了一身的这个学生的贷款的债务了，然后再加上他们，比如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包括药的成本、疫苗的成本，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而且现在人力紧张，你要找一个到兽医诊所去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必须要爱小动物，他必须要不怕狗，不怕狗被狗咬啊什么的，要知道怎么样去对付或者是来制服这些狗，也不容易的啊。所以他说这些人的费用也在上涨，所以这都是他们的负担，但是被这些大公司或者是投资基金所收购的这些兽医诊所或者是专科诊所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被大公司收购了以后呢，这些大公司或者是投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利润，所以呢，他们就给这些兽医啊，就开始规定定额了。也就是说，每天你必须要给我看，比如说21只狗，看21个病人。啊，然后如果要是不够的话，那薪水可能就受到影响了。所以现在很多的诊所里边，就兽医诊所里边的兽医，他们的收入是和看的这个狗的数量是有关系，而且你看小病还不行，你看了病以后，他像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吃什么健康食物好啊，买什么，哎，你在这儿要不要买点什么这儿的药水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吧，就推销一些产品给他的消费者，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收入。实际上兽医现在有很多也是压力挺大的。
有的朋友说了啊，说那就保险呗，那就像人类一样嘛，那你买健康保险。我们的健康保险这个很多其实美国人是没有健康保险的。那么动物这里边呢，宠物呢更糟糕，这个情况只有4%的这个宠物主人呢会买保险，而且很多这些保险呢是不包括医疗保险的。比如说你这个保险里面可能有一些意外险，或者是说它出现了这个紧急的情况，比如说被刺扎了或者被车撞了等等，这些可能还有，但是常规的那种医疗险，这个很多的宠物保险公司其实是不包的。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报告里边说啊，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宠物算是已经进行化疗了，那么在化疗期间呢，他根本就这个是化疗期间是很高昂的费用了， 在化疗期间，这个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我不能够再给你支付这个化疗的费用了，这实在是太昂贵了。而现在大家可能是意识上越来越多了，知道宠物在医疗上面花费比较多，开始买保险，结果呢导致保险公司开始拒保很多很多的客户。据一家公司的这个目前统计啊，它是 Nationwide 保险公司，他说现在啊这个保险计划里面它大概要停了10万份，那可能就是还需要涨价，因为这些低廉的保费呢可能不足以支付这些现在的宠物所需要的这个花费。而我相信啊，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在这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洗牌，那么会有更多的这种宠物的保险推出来，但是价格一定是会昂贵的。面对这种情况啊，反正我是没养过这种大型的动物啊，但是我帮人带过什么猫啊狗啊，我都带过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啊，买个什么鱼啊，或者是买个什么乌龟啊之类的养，蜥蜴啊之类的养，可能还会容易一点。
嗯，对。你看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在直播的一些观众呢就留言了，我看挺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美股洛杉矶小夏啊，他说我家狗去年吃了一块石头卡在肠道里头，不吃不喝，胆汁都吐出来了，结果去看兽医啊，结果各种检查，最后呢用手术取出，那么账单来了以后吓我一跳，12000多块钱。即使有保险，他还买了保险了，最终自己还得自付额还要3000多，所以这只狗呢他就送走了，也不再养了，他说实在是养不起。同时呢他说听说狗最后一程啊也不少花钱啊，什么火化呀、纪念品啊、骨灰盒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听友呢是叫 Mary 郑啊，他是说 Mary 郑啊，他说我刚刚经历了惨痛的经历，为挽救小狗做 CD， 就是 CD 啊，检测吧，花了4000元，3次 radiation 啊，就是放射治疗，3000多，不仅没有能够挽救它，还看到它更 suffer 了啊，更痛苦了。所以呢，他说是大多数兽医是赚钱第一啊，所以呢，当然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哈。所以，但是养狗这件事情，就是说越来越昂贵这件事情，给狗看病，非常昂贵这件事情，你问10个养狗的主人、养猫的主人，大概有9个也会同意我们这个说法的。